马太福音19:16-30。
富有的少年人，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用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可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立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辟下房屋，或使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谢谢。今天呢，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很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讲到永生。特别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这个永生的事情，圣经里面也提到永生的事情。以前我们小时候我在小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穿了一个白色的这个背心，前面就写说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后面呢写你愿意吗，就这样子哈，就人家看到他上面前面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他走过了以后，你看到他背后就写说你愿意吗。究竟这个讲法对还是不对，是不是有点误差，其实我们今天就要看究竟这个永生是什么。很有趣，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哈，传道书3:11就讲了一句话。那传道书是旧约圣经的这个所罗门王写的哈。所罗门王是号称，就圣经记载说是之前也没有，之后也没有那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看透了人生，然后他在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有一个版本说永生原作永远或是永恒，然而神从此至终的行为人不能参透，讲到说神的伟大多大到一个地步人不能参透。但是很有趣的是，神把一个永恒的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其他动物都没有，只有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祖宗前面有个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把500个男女送出去，要找长生不老药。我们有那个什么竹林七贤，就炼仙丹，希望可以炼到长生不老，在这边制毒，对不对？所以变成今天所谓的毒虫，就是整天在吸毒。过去很多的人都想长生不老，很多的人要吃什么什么胎盘素啦，要吃什么东西，吃人参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是 很看重这个生命的，不想死的人吃到最后一口气还是就一直延一直延，希望可以多一口气。人生很有趣，就是莫名其妙每个人对永恒都是有一份盼望。大部分的人对死亡都有畏惧，因为它是个未知数，总是觉得说那一天到的时候会怎么办。我们当基督徒本来应该是不害怕死亡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死亡没什么好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当然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总是觉得理论上我们是不怕死的，那后来我试过有一次以为自己要死，我才知道哎，原来真的成为基督徒如果跟神走在一起真的是不怕死。我还跟神聊天，我说哎，真的要走了吗？如果要走的话，那彩庙怎么办，小孩怎么办？那时候小孩子才八岁九岁还是什么，我记得是2002年的时候。然后我跟神对话，还跟神讨价还价，但是没有一点点担心。到彩庙回来的时候还赶快叫这个 Dr. Martin 来，又打就把我带到这个急诊室。急诊室的医生还说，听面你还好，还好你来得快。他说两个礼拜以前老婆太太就是这样走的，这个过敏，又不晓得是什么过敏，到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过敏。但是那一次让我经历到，我说哎，原来我们当基督徒真的可以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尽管不害怕，我坦白跟大家讲，年纪越来越大，常常有一个提醒在我脑袋里面，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我们都不愿意想这个事情，没有大部分正常人，除非这个要自知要寻死的人以外，没有人去计划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尽管我说哦，我应该提醒自己每天活得像最后一天一样，不要浪费时间啊，不要看太多什么非诚勿扰，就是不要浪费在这个手机上面，永远想提醒自己，但是又永远都不相信就是最后一天。如果真正相信，就不可能这样子，什么都准备好安排好，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总是说没关系没关系，好像来日方长。所以我们很有趣的是，那个永恒的渴望跟那个概念一直在我们脑袋里面，并且我们不肯接受结束的这个事情。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永恒是什么？是在时间之前到亘古，就是从以前去看，一直看到没尽头，到将来有去到没尽头，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永恒。那我们读书了以后才知道，也有一个叫无限。如果有人相信有无限大，却不相信有永恒，那就是矛盾。因为如果有无限大，就是没编制嘛，没编制就是永恒嘛。时间也好，空间也好，像我们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宇宙没有编制，每天还在膨胀，所以那个叫永恒，那个这都永永远远，你去不到底。好了，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啊。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这个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要准备好迎接创造的神，受他的审判。但是我刚才提过了，有人写说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里面有一点点的问题，把这个永生当作一个交换条件，变成一个目的，我为了得永生所以我信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观念不是这样子，没有错，每个人都想得永生，但是如果永生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那就像下来我们读的这个人一样。好了，看看究竟永生是什么。如果大家放眼看全世界的宗教信仰，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是绝对嘛，对不对？有些宗教我们不懂嘛，所以我们不能讲百分之百，但90%以上，不管我们认为它是好的宗教也好，不好的宗教也好，都讲到永恒。 伊斯兰教，特别是极端的，认为为了这个那个阿拉真神死的话，就担保可以直入天堂，不用审判，不用排队，并且男生是女生能够进天堂是要靠男生，所以他们可以多妻。男生如果为了这个信仰死的话，72个童贞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在那边等他。他们相信的这个太美好的将来了，72个老婆，然后会直达天堂，所以这一个一个绑炸弹在身上，然后就去为这个所谓的真神死。为什么我们跟伊朗打死最难打的是什么？他们不怕死，他想死。他死了他很高兴，他说我为阿拉死了，然后我就有这个72个童女了。所以你跟这个不怕死的人打是最难的。那我们认为这个伊斯兰教是邪恶的，为什么？他们传播的这是仇恨。他仇恨什么？他为什么美国要跟伊朗打仗？伊朗47年来一直说以色列要死，美国要死， death to Israel, death to US。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以色列整个毁掉，要把美国整个毁掉，因为认为我们是不信奉那个他们那个神，并且他们的宗教里面说只要不是信奉阿拉的都该死。所以有很有趣，有些人不懂，对这个伊斯兰教不懂，在美国很多地方为了他们伊朗的缘故，为了那个巴勒斯坦的缘故，在游行，在抗议，里面还有很多同性恋的变性的，他们不知道他们那些同性恋的变性的去到伊斯兰教全部要死那个用石头打死的，他们不知道那个宗教是那么的残忍啊。我们推过来说，哎，有一些宗教很友善，比如说佛教是独善其身，修桥补路，行善积德，然后我就可以升等，希望再来一次，再升等，再来一次，就有相信这个轮回，到最后还是永恒，就是为了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叫西天，哦，那佛教真正的佛教里面没有神的观念，只有我的观念，我就是要这样循环循环循环到最后最高的境界，如果我不循环，我做错事情，做坏人，我就到了那个18层地狱，永不超生，以后就没得循环了，那就永死了。所以原来佛教也有永生永死的观念。当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是死里，从死里面入生啊，就是本来是死的，然后进到生命里面去，也是讲到永生。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宗教信仰，道教，满天神佛，也是讲到永。有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不管是印度教也好，所有的大的宗教里面都是有个永恒，因为神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让人去寻求这个永恒。问题是这个永恒 的最后的这个如何达到，如何去到这个永恒，不是人讲的算。看到我们的经文啊，有一个人来到见耶稣，就问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第一个，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永生是可以赚取的。他说有一些善事，我该做什么善事，我才可以一定要做的才可以得到永生。他现在不是要我所有善事都要做，他说我要找最低标。如果你看英文版你就知道，他说 What good thing must I do to have eternal life? 他说究竟什么是直接有关的，有条件的，就是没有这个我就进不去的，没有这个我就没永生的，究竟是什么善事？所以第一个他的假设就是，只要我做善事我就可以有永生，这个永生是我自己赚取的，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行为能够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说，哎，我配得有这个，哦，这个是这个人的这个背后的想法哦。但是他也有趣，他来找耶稣问，为什么要问耶稣呢？因为耶稣在前面19章有讲了天国的事情， 然后说天国不能有神不允许离婚，除了这个犯奸淫以外，然后不应该离婚，不然他就随便离婚的就是犯奸淫。那是要讲到这个天国的事情，要说天国要让小孩子来到我面前，因为天国的都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所以讲完天国的时候，这个人就来问这个永生的事情。问题是哈，如果这个人的假设错误的话，就是我该做什么，我就可以赚取永生。如果他这个假设是错的，你知道吗？99%的宗教在这个地上都错了。所以我跟很多没有信的人，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99%的宗教都说行善积德赚取你的永恒，如果这个假设是错的，所有宗教都错了。那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不同是什么？你不管怎么做你都不够，你不能赚取救恩，是神爱你，所以他为你死了，所以你才有得救。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天渊之别。这个人是从这个犹太教出来的，这个假设，所以这个假设如果不成立，世界大部分的信仰都不成立啊。然后他就耶稣就讲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第17节哈。那耶稣讲到说是，如果用英文版呢，他说如果你要进入生命，很有趣，耶稣没有说你要做什么善事，他说如果你要进入生命，意思是说他还没有，对吧？如果他已经有，他就说你已经有永生了。他不说，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在英文版说 if you would enter life， 如果你要进到生命里面，意思是说你现在没有生命，就对应到约翰福音第5章24节，耶稣讲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出死入生了。原来我们本来都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信了耶稣以后，经过耶稣的宝血，经过耶稣的代替，把一生的主权还给他，我们就出死，就是离开死亡，进到永生。而进到永生，不是两眼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而是当你决志要跟随耶稣那一刻，你的永生这个开关打开了，好像本来这个暗房里面没有窗户没有灯，突然间有人把灯打开了，你就在光明里面了，进到永生里面。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永生。所以是耶稣讲的很精准，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有很多人就误会说，哎，明明说不能赚取，现在又说要遵守诫命。但是大家要知道哦，圣经里面讲的遵守诫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那没有错，耶稣就这个人就很想知道，所以他问了一句话，什么诫命？如果看中文版，我们什么诫命，就是你讲废话嘛，你犹太人读书读得多，旧约圣经都背得滚瓜烂熟，每一个犹太小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摩西五经用背的。你不要说要摩西五经，你叫我背创世纪第一章我都背不完了，人家是把五卷最长的书把它全部记下来，还把经文绑在手上，放在那个头上面的小盒子里面，反正在这个袋子上面也写经文，整天就是经文。那么懂的人居然问耶稣说什么诫命？但是如果看英文版很有趣，他说 which ones， 他那么多哪一些才是啊？你告诉我最精准的，就像前面讲了，我想知道最低限。哦，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你告诉我哪几项？ 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渡，不可 做假见证，然后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讲了那么多，只提到十诫里面的后面六诫，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耶稣还没有提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在新约雅各书，就是后面一点了，雅各书第二章十节，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圣经的概念是什么？没错，你遵守律法，但是你要完美，你犯一条你就犯全部。意思是什么？在神面前没有守多少条可以过关，可以合格，跟我们今天考试不一样。60分究竟要几题？70分要几题？就是你是拿 A 还是拿 B 还是拿 C 还是拿 D？ 不是，在神面前只有黑跟白。你我出生的时候是一张白纸，出生那一刻我们没犯过罪，是一张白纸，只是这张白纸有一个倾向。掌管以为自己掌管这张白纸的我们，你跟我，我们总是在这白纸上面放黑点。当我们做错事情，只要有一个黑点，那白纸就不是白纸。当耶稣讲说你当遵守诫命，是说你要把所有诫命都遵守，意思说不可能。你真的想靠自己吗？他说哎，究竟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说你真的想靠自己吗？你要把所有诫命都遵守好，背后是说不可能。所以在这边讲，他讲到这个到19节，那个少年人第20节就说这些我都遵守了。他简单呢，十条我六条我都守好了，前面14条他还没讲，还没想，他你提得出来的我都做到了，很有自信。但是他还想确认一下，还缺了什么呢？他要肯定的知道我究竟有没有赚到，究竟我所做的我所行的是不是就可以像我们从小长大常常有一句话，将功补过啊，做点好事你过去就没事。但是将功补过不成立，就好像刚才讲过了，不是靠行为，因为神要完美，要一张白纸，只要有个黑点神说不行，那就是不是白纸。我只要白纸，但是你没有一个人是白纸。所以在这边讲，他说我一切都做完了，很有自信，我还缺了什么，想确认一下。21节很重要，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如果你真的想完美，如果你真的想把事情做好，当一个完美的人，他说你可以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富在天上。先讲清楚，大家不要看错。耶稣没有讲说所有基督徒都要把所有东西变卖全部分给穷人，然后自己就过一天算一天。我不相信耶稣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的话，我们的group没有一个是基督徒啊，大家都要生活，大家都有自己的房产，大家都有自己的车子，没有一个人把所有东西都变卖然后就分给别人，然后就自己没有。这个是真的是耶稣的意思吗？不是，他说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是重点。耶稣在讲什么？他说他早就知道这个人有钱，他后面有讲到他很有钱。耶稣看到他总是依赖着自己，我需要的我都有，我财宝万贯，然后我现在就想知道买个保险，知道我死的那一刻我可以有永生。所以耶稣究竟我要做什么，我还缺了什么，然后我就安了，我这一生就保险了，我在这地上可以过我富裕豪华的生活，并且我已经买好了将来。我们有朋友 我们这种年龄的已经买好墓地了，我还没有。如果要买，就是不要让剩下的人担心哦，还自己可以选一个好的地方，但也看不到。但是就有人就是先什么都安排好啊。
啊，
都喜好一组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什么东西都要准备好。
我们还没要学。
对对对对，很多人就是安排嘛，因为我是没有什么，就又回到我们前面讲嘛，每天想提醒自己这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但是又不甘心了，就觉得还没有嘛，啊，写不写遗嘱是各有各的好处，对不对？这个不写不是犯罪，不写也不是错，但是写的也有好，就是以后大家没得争了，就这样子啊，你别吵，不然的话，多少的家就是因为没有遗嘱就争得要死要活啊。所以，但是也有很多人这个安排好了，目的弄好了，我的时候的时候要怎么样？我唯一才妙不知道，我现在讲。唯一我有计划过的，就是在墓碑上面写一句什么话，我已经写好了。那不管怎么样哈，这个人神不是跟他讲说把东西都卖掉，而是神说你所有的是神给你的，你不要去依赖那些东西，以为就可以有个保险，从这里到永恒都是安安舒舒、富富裕裕的就过一生。并且买好保险，将来要怎么样？耶稣说：“这个不是我要你过的生活。”我很喜欢有一些基督徒讲说，我们之所以受祝福，是为了神要让我们可以去祝福别人。所以至少我们在生活里面要体谅到、想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有没有去尽点绵力去帮忙？究竟全世界那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我们有没有把一点点的我们的财富拿去传福音，让别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啊？没有错，物质的这个缺乏，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有。我们是很幸福的，在美国是很幸福的。美国是全球大概最高10%以内的这富有，最穷的人都是在10%里面。全世界有多少人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就算能够解决他们饥饿的问题，对他们没有什么最大的好处，最大好处是福音。所以至少我们有没有想象过，哎，我神给我的财富，我有一点点是放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让一些没有听过的人有机会听到。所以耶稣不是说真的要所有东西都要变卖，我相信耶稣说我最欣赏的人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变卖，然后就跟着我一起走。有没有？有十二个门徒，他叫他跟，他就跟了。连犹大那么贪心的也跟着了。那究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后面来看回去，这个犹大是因为贪心，因为他管钱。那今天里面十二人的钱都在他在管，他有好处。那不管怎么样，当时他们这些人是有人是放下一切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这一句话第21节，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不是必须，是说可以哦，然后就必有财富积在天上，就是你带不走的，你放在天上，就是有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有在参与，你有在投资。然后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是必须的。他前面不是单独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说你还要跟从我，你还要来跟从我。他说并且后面是 and come follow me 是个命令，前面是你可以，后面是你必须，看得懂哈？前面说你可以去把你东西卖掉，但是你必须要来跟从我。所以重点是跟从耶稣。为什么耶稣讲到要放弃一切跟从耶稣呢？意思说我们的优先次序要摆好。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依赖着我们自己一手拼搏出来的东西，不把神放在第一位，不把神放在最重要，通常说是神是最后的解决方法，到那个走到绝路了，人说没办法了，说神啊你帮我， 是不是应该是神啊，你帮我放在第一，然后才做后面的事情呢？所以很多时候就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的一些准则。耶稣说先来跟从我，然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东西变卖拿去帮助别人，但是重点是把神放第一。那个少年人第二十二节听到了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边讲得很清楚，有钱人不一定快乐，他的不快乐也不是因为耶稣讲这句话才不快乐，他没错，他是忧忧愁愁走了，但是如果他很快乐，他就不来找耶稣问永生的事情，因为他有了所有的财库他还没有满足，所以才来耶稣面前说，哎，我怎么样，我还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肯定有得到永生。所以在字里行间里面，这个少年人，这个有钱人一直都没有快乐。没有神的人永远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有神的人很有趣，甚至没有什么东西都很满足。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面很穷，我爸爸常常提醒我，用应该是在提摩太前书一句话，他说我们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常常提醒我要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了，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们手用手血汗赚回来的一些物质的东西，而是在神里面的那份感情，那份关系，知道我有依靠他，把他放在第一，什么事情我先找神，不是找人，不是找自己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年轻人之所以忧忧愁愁，不是因为耶稣讲这些话，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满足不开心，来了以为可以来买个保险，神耶稣就告诉他说，哎，你做这几条你就写报单了啊，我就写报单，你就以后都没事了，然后他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回去说，哎，我搞定了，我今生搞定了，下一生也搞定了，然后在地上的事情我搞定了，在天上的事情我搞定了。没有，这边是讲说他以为他可以搞定，但是他搞不定。第二十三节，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难是难在他们依赖自己的财富，看自己眼见的东西，把这些所有事情都代替了神自己，所以他们很难去真正把生命交给神。当我们富裕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我们比较少真正的依赖神。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以为自己快不行的时候，就神啊神啊神啊，反而那个时候我们是发觉说，我手抓到的东西都保不住啊，都帮不了我了，神啊，我只有你可以帮我。所以在这边他讲说什么，他说有钱的人依赖着自己的财富，把这些东西都代替了神，所以说他们进天国很难。然后他就讲到说，就好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那当然这个有两个意思，有人说骆驼不可能进到针眼，但是听说有解经家讲说，耶路撒冷有一个门特别小，特别小是给动物进去的，就他们就称那个小门叫针眼。那骆驼要进那个门也是很难，因为那个是给羊啊那些都小羊进去的，那不给骆驼进去的。不管怎么样，耶稣就讲到说，财主有钱的人要成为神的孩子比较难。那门徒听见就很稀奇了，那谁能够得救呢？很多人都讲，大家都想了，哇，有钱就进不去，大家都想有钱，所以大家都进不去。耶稣在这边第二十六节很重要，他说这人这是不能的，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他说，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是神的工作，没有错，在人是不能，在神可以。意思是说什么？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像这个有钱人来神，哎，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赚取。耶稣说，在人都不可能。但是只有从神来， 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去赚取，而是神白白给我们。所以在耶稣在这边讲的清清楚楚，得救是本福恩，因着信，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是以弗所书讲哈。所以这个耶稣讲清楚了这个得救的这个永生的真正的意义，是神吸引人，神救人，神就为人而死，然后神付上一切代价，让人可以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成为神的孩子。而永生只是个结果，而不是目的。如果我们跟神讲说，神啊，因为你给我永生，所以我就成为基督徒，我要的就是永生，然后有一天我去到天堂，你不在也没关系，只要我在天堂就可以，那个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说，神啊，因为是你造我，因为你爱我，我有知道我得罪你，并且我想跟你有正常的关系，你是我天上的爸爸，我要当你的孩子，因为我渴望这个关系，我自自然然就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就是天堂，就是永生，那个是正常的这个逻辑跟次序。所以然后彼得就讲说，那我们已经把所有东西放下了，那我们得到什么啊？耶稣就讲说，有一天对着这个门徒，不是对我们哈，他说他们放下跟随耶稣了，他说有一天他们在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后要受到审判然后后面第二十九三十节，他说凡为我的名，是为了耶稣的名，不是所有撇下房屋兄弟姊妹那些东西就一定有永生，不是，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才放下，意思是说为了耶稣的缘故把其他东西都放为次等，没有耶稣那么重要，如果我们把神先放第一的，那 就能够承受永生，那是结果不是目的。所以重复的讲，永生是结果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跟随耶稣成为神的孩子，因为他爱我，因为他为我死，我渴望有这一份感情上的关系。他说然而许多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很多的以色列人有所有神的话，所有旧约圣经他们都有，他们看不懂，所以他在前最后得不到，但是在我们这些后面的本来不配的，不应该有的，我们却听到福音，我们赢了很多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认识耶稣，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接受好，时间过了一点点，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